无花果之声，新资讯信息578534，数算俄美尔第六。信息来自杰尼利，2025年5月18日，来源油管视频，整理帷幕之歌。数算俄美尔第六周，第一周除教与分别为圣，第二周命定书行与恢复盟约，第三周启示与引导，第四周装备与洁净，第五周差遣与复兴的火，第六周转化与治理，第七周荣耀浇灌与五旬节差派，第36天被差派进入命定。经文宣告：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以赛亚书6章8节，先知性宣告：我宣告，我不是坐着不动的人，我是被差遣进入命定的勇者。祷告内容：主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愿意被你使用，不论是去到职场、校园、列国，或是就在我的家庭中。我不是等到装备完全才行动，我是因为被差遣才更依靠你。我的脚要踏进你为我预备的领地，我要成为国度影响者。Chuck Pierce 阅读撒母耳记下5章至8章，这几章的关键是将神的约柜带回中心位置，当神的同在居首位，一切都将加添并且倍增。第37天，从忧闷中得自由。经文宣告：他赐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以赛亚书61章3节。先知性宣告：我宣告，我的灵不再忧闷，足以用喜乐油膏我，我要成为敬拜的祭坛。祷告内容：主啊，今天我脱下忧伤之衣，穿上赞美的外袍，我拒绝让情绪辖制我，我的盼望不在环境，而在于你。我赞美你，不是因为一切顺利，而是因你永远作王掌权。赞美中有突破，喜乐中有力量。 Chuck Pierce 阅读阿摩斯书第9章，大卫的帐幕正在这世代被恢复。宣告：大卫的帐幕要在我生命、家庭、教会、城市、省份与国家中被建立。你有美好的未来，期待神为你动工，为你命定的产业立地宣告。第38天，为列国代求与祝福。经文宣告：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诗篇2篇8节。先知性宣告：我宣告，我不是只为自己活，我是为列国站立，为万民代求。祷告内容：主啊，今天我打开我的眼界，不只为我自己或家人祷告，我要为列国呼求，求你纪念以色列，祝福亚洲，医治欧洲，苏醒美洲，释放中东，点燃非洲。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 Chuck Pierce 阅读使徒行传第15章，这是教会与阿摩斯书第9章的预言对齐的时刻。 教会决定不再反映过去的律法主义，祈求主切除一切阻碍你看见未来的征战与冲突。第39天，神迹信心的释放。经文宣告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信方言。马可福音16章17节。先知性宣告，我宣告，我不只是相信神迹，我活在神迹里，神迹要随着我这信的人。祷告内容，主啊，我不只要听见别人的见证，我要自己成为神迹的出口。我弃绝怀疑与理性的瑕疵，进入超自然的信心领域，无论是医治、供应、恢复或释放，神迹要临到我，也要透过我进入这个时代。 Chuck Pierce 阅读《生命记》第八章与二十八章，特别是二十八章八节，他赐你得财富的能力，为要成就他与你立的约。求主赐你得获财的力量与策略，祈求神命令祝福临到你的仓库。 Storyhouse 若你还没有属灵仓库，祈求他赐你策略去建立。第四十天，与主一同作王，耶稣升天纪念。经文宣告，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。先知性宣告，我宣告，我不只是得救，我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掌权的王主子民。祷告内容，主耶稣，今天我纪念你升上高天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也宣告我在你里面同样得着属灵的位置。我不是失败者、受害者，我在基督里是君尊的祭司，有属天权柄的王。我奉你的名命令一切瑕疵、忧虑、混乱从我生命中退去。我要从天的视角看地上的局势，我要凭神国的权柄活出得胜。 Chuck Pierce 阅读箴言第三章、列王记下四章与八章一至六节。不信任会拦阻你兴盛，信靠耶和华，求他校准并修直你前面的路，检视你在奉献上的对齐。尊荣神，以出熟的土产与十一奉献，准备一个五旬节特别奉献，奉献给那些带领你属灵突破的人。思想列王记下两位妇人的故事，他们在饥荒中不断经历神迹与供应，即使在干旱中，奉献的见证必带下丰盛与突破。不要让敌人消耗你的思想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们必须记住但以理书第七章。但以理说，我观看见那脚与圣民征战并且得胜，他必说出亵渎至高者的话，并且要消耗至高者的圣民。想要改变节期和律法，圣民必交付他手，一时二时半时，不要让敌人消耗你。但以理书七章继续说，直到古时者来了，审判交给至高者的圣民。时机到了，圣民得到了国度审判，已经设立，他们要除去那脚的权柄，渐渐地吞灭它，末了彻底消灭它。国度权柄和天下万国的荣光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。他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， 所有的权柄都必侍奉他，顺服他。不要疲倦，会有一个时刻我们在危机中得胜，会有一个时刻我们认识敌人的计划和策略，并且能制胜他。会有一个时刻我们突破敌人的掌控，这在但以理身上已经发生。他通过代祷将天上的能力带入地上，并为世代提供启示，你也能在变化中得胜。第41天，奉献转化财务命定。经文宣告，你要以财务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箴言3:9。先知性宣告，我宣告我不是匮乏者，我是国度财务的管家，资源要因我的奉献被转化。祷告内容，主，我将我手中所有金钱、产业、恩赐全然献上，因为一切都是你的。我宣告我的奉献要成为转化的种子，破除匮乏与贫穷的瑕疵，财源要为国度开启，职场要成为宣教的祭坛。 Chuck Pierce 阅读，在晨祷时段阅读并默想但以理书1:2-4，在晚上时段阅读但以理书5:6，睡前大声朗读诗篇31篇，但以理顺从神并与世俗分离，求神指教你如何从任何使你在世上显得平凡的事物中分离出来，让圣灵训练你向他人揭示超展的智慧，求神显明你生活中的妥协，帮助你坚定立场，让神提醒你梦想的力量，求神启动你解释梦的恩赐。不要为你周围的恶人忧虑，神有计划，求神揭示任何针对你的邪恶阴谋，与你的狮子和平共处。第42天，转化职场为神的领地。经文宣告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哥罗西书3:23。先知性宣告，我宣告我的职场不是只是工作的地方，是我宣教治理转化的祭坛。祷告内容，主啊，今天我把我的办公室、公司、事业、产业分别为圣，我求你让我在职场中活出属灵的敏锐、卓越的管理与天国的价值。我不只是员工或老板，我是神国的大使，要在此释放转化的能力。 Chuck Pierce 阅读但以理书7，祝福古时者。在但以理书7，我们也看到对古时者的启示。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启示，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祷告中得胜。在7:9-14中，但以理获得了关于神永恒统治能力的启示。这个古时者是描述永恒神的一个名称，指的是智慧深邃、历史悠久的神，时间的主宰，掌管时间的人。这个名称暗示着尊贵、持久、审判和智慧。神的岁数无法被测量。参考见约伯记36:26。但以理的意象在7:21-22中得以记录，古时者必在将来恩待我们圣民，到时圣民将得国，那意味着我们将掌权治理得胜，并战胜周围的世界权力。 第24节和25节揭示，敌人将试图改变时间和律法，他们将试图重新定义律法，以压迫我们，并使我们脱离神的时机。我们必须理解时机和神通过律法给我们的属灵界限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谎言很容易进入我们的生活。不要把自己打得半死，不要因为你犯的错误而把自己打得半死。如果你采取措施进行必要的改正修正，一切都是可以原谅饶恕的。你可以尽力而为，但请记住那句古老的格言，犯错是人之常情，宽恕是神圣的。这句格言强调犯错是人类经验的天然部分，而宽恕的能力是一种更高的神圣质量。宽待他人是一种美德，然而宽待自己也是一种美德。以弗所书四章32节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请把所有的限制拿掉，让神在你的生命中伟大。他正在寻找能在地上与他同工的人。有时你必须放下你想要的，才能得到你所需要和应得的。有些人遇到风暴，而另一些人则是他们自己问题的风暴。适应一个新的常态，不要与之对抗。你正在适应一个新的常态，不要与它对抗，而是顺其水流。你将会发现，如果你保持柔润、灵活和乐意，这种调整将会使你的情况、处境比以前所习惯的更好。诗篇32篇8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应走的路，我要劝诫你，我的眼睛看顾你。未来几周中，我将为你安排一些策略性的日子，当你听到我的声音并获得洞察力和指引时，不要坐在那里，而要行动。这些日子很重要，这些策略对于你下一个季节来说至关重要。采取这些策略并随之行动。当我在意象或异梦中向你说话或展示事物时，你能够知道我会这样做。当我说话时，请做好准备，并根据我所说的话采取行动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，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，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诗篇139篇16节，我未成形的身体，你的眼睛早已看见，为我所定的日子，我还未度过一日，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。当事情没有按着你的计划进行发展时，请制定另一个计划，并进行必要的调整，以实现你的目标。你学到什么不要做，但是当你做出必要的改变时，仍然有一些事情可以做。整体来说，你做得还不错，所以不要灰心或失去盼望。以赛亚书58章11节，耶和华必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，使你心里满足，使你骨头强壮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神可以开一扇门户，但你必须自己走进去，停止想着做，就开始做吧。如果你认为你正在经历的战役很大，那就等着看他另一边相称的祝福吧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 祝福在你身上。坐在船上，永远不会在水上行走。我宣告，你正在被伸展，并被推出你的舒适圈外，以活出更有目标的伟大生活。奉耶稣的名。有些事情你需要去做或处理，不要拖延。升起并完成所需要做的事情，这些任务不会自行解决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，要勤勉。如果你不解决这些议题，你就无法向前迈进。箴言十三章四节：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勤劳的人必富足。神将要恢复复还给你比你损失的还要多。我感受到主说，你会相信他的计划吗？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他将会恢复所失去的东西，但他看起来不会像你所预期的样子。他正在做一件更伟大的事情，超乎你此时此刻所能看到的东西。你会放下你的时间表和你的方式吗？你会停止试图把它放进你的框架中吗？他将会带你从荣耀到荣耀，而他怀有所要给你的，比你所一直在坚持紧握的要更加的巨大。放开它，交给主，让他来行动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：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正在灵界中晋级的征兆，你开始发现自己的辨别力变得更加敏锐。过去觉得混乱的，如今在灵里变得清新。你也更信任自己的属灵感官，你对那些带有妥协色彩的娱乐与谈话越来越没有兴趣。以前觉得正常的，现在感觉灵里沉重。你开始更有意识地选择谁可以对你说话，进入你的生命中。你宁愿选择深度、真理与对齐，而非舒适与熟悉。过去那些诱惑你的模式，如情欲、恐惧、拼命努力与不安感，现在对你已经失去原本的力量。你开始能更早辨识出灵里的任务，那些过去让你措手不及的攻击，如今在它扎根前，你就能分辨出来。巫术、闲言闲语、毁谤不再能击倒你，因为你已学会如何站立在平安中，隐藏在神里面。你越来越能在困难时刻立即释放你在基督里的权柄与能力，不再犹豫或退缩。面对人的霸凌、操控或灵界的任务，你不再像以前那样退让，而是开始坚定地站稳立场。你开始能看见背后的真正问题，你的辨别力已敏锐到能识破表面之下的灵界伪装，突破重复的循环。在过去常被轰炸、被夺去之处，你开始看见小而显著的突破。原本不断重复的循环，如今开始结出果子。你开始意识到，你不需要为自己辩护，因为神是你的辩护者。你也更能安息在这个真理中。也许别的灵已无法再像从前那样操纵你，使你恐惧或噤声。你更快地离开混乱，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。你开始勇敢地说出真理，不再为你的呼召道歉。你以更有信心的态度走进属灵权柄中，敏锐于孤儿心态，拒绝自怜。你对孤儿心态越来越敏锐，当他想渗透进来时， 你能拒绝自怜、自我比较与证明自己的需要。你选择儿子的身份而非生存模式，选择安息而非忙碌，身份而非表现。你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属灵饥渴正在增长，你更渴望神的话语、神的同在与圣洁。抵挡已不再使你摇动，你对自己的使命越来越清楚。你把属灵征战视为呼召的印证，而不是气馁的理由。压力与修剪的提升过程，你开始意识到神正在提升你，即使这个过程伴随压力与修剪。你不再因关上的门而受伤，而是学会看见那些门是出于神的保护与引导。你在隐藏之处中找到喜乐，你不再需要镁光灯来证明自己的安全感。你开始以属灵的权柄来回应，而非情绪化的反应。你先向神祷告，再与人交谈。你感受到一个深沉的转变，更少挣扎，更多降服，更少恐惧，更加火热。你不再只是活下去，你开始掌权。你不再只是反映黑暗，你正在取代黑暗。这不只是属灵成长，这是属灵晋升。你升级了，做得好。